弟兄姐妹平安，新年好。新的一年开始了，我们有新的一年的一个生命的准备，希望更好来侍奉我们的神啊。就是这新的一年，我们总有一些新的一些期盼，我也愿意把我在新的一年的这样的一些感受哈，分享给大家。刚才读两段经文，这个经文呢，一个是关于灯的啊，关于光的照在黑暗的地方，好像我们也有一个盼望，就是啊，在新的一年，我们像明灯照耀啊，神把我们放在不同的地方。那么，刚才领诗的姐妹说，要我们不好意思去见主的时候，我们要为主摆上一点，有点礼物交给主。那这个礼物就要有一个做光的生命，去侍奉神，去把我们的生命的最美好的东西啊，通过侍奉表达出来。这是我自己啊，觉得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首先应该思想的。如果我们觉得有亏欠，其实啊，刚才彪嫂说那个年轻的时候那个做的梦啊，我也做过，我也是很真实。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信主啊，所以这个是很真实的。那我想谈到光哈，我有一个很有点感受哈。去年年底12月27号早上，我们在座有位姐妹大约跟我一起起那么早，因为我们27号早上的时候呢，要到冬令会啊，所以早上要坐车坐巴士到冬令会啊。所以那27号一早呢，我就很早都起床了。起床以后，天还很黑哈，那也是被闹钟闹醒的。啊，闹钟醒了以后，第一件事情要干什么？在干什么？您肯定上厕所，可是上厕所你要开灯呐，要不然你给绊倒了呀。是，那是第二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要开灯。那灯呢没亮，大家知道如果一个灯没亮的时候可能有几种原因呢哈，三种原因。第一个，灯泡散了啊，坏了。第二个呢，没电了。第三个呢，没有插上电。好，那天早上我没有一灯一打没开，大家去猜是哪一种原因？没插上电。哇，你们都不对加拿大政府这么相信的，其实那天早上停电了。停电了有半个多小时哈，后来在我们要走的时候电终于来了，还好我离开的时候电来了，我可以把每一个灯都关掉。好，这个是给我一个，这个是一个小事情啊，给我一个思想，就是说其实我们读圣经不是说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做光吗？可是做光的时候你怎么样做光呢？我想做光，首先至少要具备两个条件哈。一个是内在要有发光的能量，这个能量就像电，如果一个灯照好了，它没有电不行，没有能量不行。所以能量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供电局里没电了，第二个你没插上电。可是我们做神的这个灯，神是新造的我们一个灯，我们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上面，这个神的能量是不会停的，所以那个停电的可能没有。那首先要有一个内在的一个发光的一个能量，这个能量我们肯定来自于神。这个神量刚才我们唱第一首歌的时候，就是神永远到永远，不是，就是我们那个练那个这个早上的那个敬拜的那个经文的时候，神是永远的，不会，他的能量是不会消失的。那如果说我们不会发光，就有第二个可能性，就是外在的发光的设备有问题，或者是我们发光的我们灯泡不亮了，我们灯泡散了，或者是灯里面的这个结构有问题，我们的线断了，我们或者是我们的那个生命没有插到神的电源之上，所以说我们灯就不能发光。 所以那天早上这件小事就给我一个这样的一个思考，就是我们要为主做光，我们要真的在新的一年去侍奉主的时候，我们要两方面思考。如果我在新的一年我不能够为主做工，我不能够真的是好好的去侍奉神，可能就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我的电没有插上去，我的电没有，我把那个能量跟我没有接通起来，那我该怎么样的把我生命再次的仰望交托给神，让神真的走进我的生命，它变成为我生命的一种能量的泉源，使我的能量不断的向外释放。第二个，我的灯泡坏了没有？是不是这个罪的捆绑使我的生命软弱，使我那个有一个灯的外表没有一个灯的实质，看上去像个灯，可是我里面不能发光了。那这个时候我就把那个灯泡换上去，换一个新的，甚至换一个节能灯泡，就是又更扫到这个生命的这样一种能量，发出更大的光芒来，那就是你更加的为主做工。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要真的思想的，就是我们有没有跟神的发生关系，我们生命有没有接到神的恩典当中去。第二个，我们有没有问题，如果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要真的是把我们自己的生命来个更新。说到更新的问题，那我们就思想了刚才我们读的第二段经文啊，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灯泡已经被神换了，其实灯泡是亮的，应该是没问题的，因为你在基督你就是个新造的人，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旧的那个灯泡完全没用的，那是根本世界的灯泡，发的是世界的光，灰暗的，幽冥的，不好。现在是我们的明光照耀，神在他用他的真的是自己为我们把的生命已经换上去了。因按道理我们不可能不发光，应该是发光的，因为若有人在基督里，你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你如果是一个真正的重生得救基督徒，你就有了这样一个新的生命。可是常常弟兄姐妹说，什么叫新的生命呢？我还是老我，我没有改变呢，我吃的是过去一样吃的饭，我过去喜欢吃的东西，我现在还喜欢吃，我过去长了什么样子，我现在还长什么样子，可能皱纹多了一点点，那是还在这个肉体上啊，还在这个世界当中啊，我怎么说是新造的人呢？所以弟兄姐妹对这个新造的观念可能有些不太了解，你的生命其实已经真的是更新了。我讲一个真的是活生生的见证啊，生命更新的一个见证啊，我的生命的更新也有见证，但是不是那么样的像今天我讲的这个这么样的让你震撼啊。有一个在德州德州的长老基督教会有一个传道人，他的是叫叶明翰牧师。叶明翰牧师是来自于台湾的，他从小出生在台湾，他出生的时候他呢应该年龄比我还大，到现在60多岁了吧。他出生的时候父母亲都会把小孩在台湾的哈都拿给报给算命先生去算命。算命先生跟那个叶明翰啊这个新生儿算命的时候，然后就对他的父母说啊，哎呀，我算了一下，这孩子啊是我他的命啊是我很少算命算到的一个克星。他说啊，这孩子谁都克，只要谁跟他在一起他就克。他在家在跟父母在一起克父母，跟兄弟姐妹在一起克兄弟姐妹，他如果长大了以后他结婚，他克他的妻子，克他的子女，他这个真的是很少有了这样的一个命。那他的父母将信将疑，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已经有两个兄长哈，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后来他随着年龄增长，后来他的哥哥姐姐先后去世了。那在这个时候他的妈妈又怀孕生产的时候呢，为了怕这个孩子把自己的亲生的儿子克死了，就要他暂时住在别人家里，有个养父养母。 那孩子弟弟是个弟弟出生了，出生以后呢不久又把他接回来了，后来又生了弟弟又生了妹妹，结果他弟弟妹妹全死了。然后他到了十几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得了一种病，后来这个病查出来是肺癌，后来父亲也死了，不久他母亲身体又软弱了，也是要死了。那这个时候这个叶明翰啊，当时还不是个基督徒，他就在那个时候他已经对自己的生命已经非常的厌恶了，因为他自己恨自己，他自己瞧不起自己，他自己真的是觉得自己不是个东西啊，所以说他希望去改变自己命运。他为了改变自己命运呢，他就去学算命，十几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学算命。他用学算命，他就真正的，因为学算命他不是为了赚钱，他是为了改变自己命运，所以他一样的很认真去学，什么都学，什么麻衣面相啊，什么时候后来交灵啊，那他成了一个很能干的算命先生，周围已经非常有名了。可是他有一个很重大的发现，他能够算命，他算得很准，但是他不能改变命运。那么他自己发现自己身体也开始像他父亲一样的有父亲毛病了，他父亲临死之前的那些生命的症状在他身上都有。这个时候他知道自己把家人都克得没有了，他还把克自己了。那个时候他没有想到结婚的事，那这个时候他就因为不能改变自己命运，所以说他做出个决定。什么决定呢？这个决定就是他要自杀，要把这个命彻底的消掉。他是在一个化工厂里工作，化工厂呢后院里面有几个大的化学的药品的缸，这缸里面都是装的不同的浓盐酸、浓硫酸啊。那就是星期六，星期六下班之后呢，他就在澡堂里面干干净净洗了个澡，然后换了一身干干净净的衣服，他就准备往后院走，他就要走进那个缸里面去，因为那个浓硫酸、浓盐酸，人进去的以后啊，什么东西都化的没有了。他不要把自己的任何一点东西留在这个世界上面，他恨恶自己，因为这个自己留在这个世界上是害人的东西，他把它全部的消化掉，所以他选择在那里死，死无葬身之地，死无一点东西留在这个世界。他从早上往后院走的时候，就碰到了工厂里面一个同事，这同事就跟他说：“啊，小叶啊。”我现在今天晚上星期六，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聚会，你要不要跟我去啊？那个小叶哈，当时小叶向来是反正是要死的，死之前参加个聚会也可以。他就跟这个一个人去了教会，去教会当时是一个青年团契，青年团契的牧师在里面讲分享一段经文，这个经文就是今天的经文：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他觉得很感兴趣，基督教能够改变生命，基督能够改变人，他不知不觉的在圣经当中去学习，忘记当天晚上要死的事情。第二天是主日，人家又邀请他参加主日，他又一大早到教会去了，不知不觉他就成为一个基督徒，他忘记了死的事情，他发现生命有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改变。他说很多奇妙的事情我不跟大家说，他在那个做布道会的时候，他跟弟兄姐妹说，他说你们看到我的太太没有，他说我太太就坐你们中间，他说太太长得漂漂亮漂亮，健不健康健康，我太太我有没有把她克死，没有，他说我还有两个儿子，他这个儿子第一个儿子大儿子读 master 在美国，小儿子大学正在读 bachelor， 他说我两个儿子我有没有把他们克死，没有，他说后来我的身体也好了，我以为我自己得了肺癌要像我父亲那么死，我信了主以后一切都改变了。他得出一个最重要的结论，他说 圣经的话真的是有能力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这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他说我过去算命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我改变不了，谁知道在基督里面命运就改变了。我不仅成为一个新的生命，我还成为了别人的祝福。这就是新造的人，这就是一个新的生命。你不知道你的生命改变了，可是在你的内在，在你的生命的最内里的地方，你的灵里的生命已经有个更新，神已经把这个生命改变了。你已经在神里面成为神的儿子，成为神的女儿，成为王子，成为公主，你已经不是一样的人了。这就是新造的人。这是可能说你一个例子，一种偶然，其实不是的。我在新加坡的时候，我教会有个姐妹，她身体不好，常常去大陆做生意。她的母亲非常担心她女儿，说她女儿这么身体不好，如果以后出了问题怎么办？母亲比她的女儿更关心她的身体。那女儿不信主耶稣基督，她偷偷的把自己女儿的生辰八字找新加坡最著名的算命先生，因为他们有钱请得起，找了算命先生。算命先生东算西算，算来算去老半天，很苦恼的问这个母亲，你女儿的命我怎么算不到啊？他说在我的名单里面，他看的不是地上的名单，他说在我的名单里面呢，找不到你女儿的名字。他就问他的妈妈，他说你女儿是不是基督徒啊？他的母亲说我女儿是基督徒。他难怪你女儿的命运不在我们这个名单里面。在哪个名单里面？当然了，天国的名单里面。有人在耶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知道吗？他生命不一样了。你就是一个新的一个灯泡，你就是一个新的一盏灯，什么你放在哪个地方，你就在哪个地方为主发光。你不发光，就是你生命有问题。好，因为这一切都不是出于你自己，是出于神。一切都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神和好，又将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他把我们的生命更新了，他更新我们的生命，不是要我们在那边吃干饭的，不是要我们在那边喝西北风的，他们干什么？他要我们与基督使我们与基督和好，又将确认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首先谈和好，他请我们和好。过去我们是被罪捆绑，我们是老的生命，我们那个命运就是很坏的命，那个很，不管你在身上享什么福，那个命都是下地狱的，都是见不得神的。所以那就是我们的命运，那就是罪的捆绑。我们以神为仇，什么是过去与神为仇啊？弟兄姐妹，在你们在这个世上有过，有没有有过仇人，不喜欢的人？不喜欢你有仇人还没有哈，夸大一点，那个人我就恨他，我恨得要死，我恨他下地狱，我非常恨这个人。你又很恨这个人，很讨厌这个人，你每天在街上走路的时候，你有一个最大的一个愿望是什么？不要见到他，不要遇见他，对吧？我绕到他，我看着他，老远看着他，我绕道而走，这是为仇。我们不，那个为仇的人不能在一起，在一起就不就是什么呀？不是离死就是我活嘛。为仇就是这样，真正的仇人就是不能在一起，一在一起，真正的仇人就是离死我活。我们和神就是为仇的，我们和神在一起就是离死我活的。神绝对死不了，要死的绝对是我们。为什么？为什么？神是永活的神，神是创造世界的主。所以说我们和神为仇的时候，与神为仇的时候，我们不能跟神见面。所以说那个旧的先知一见到神的时候，神第一件事情怎么？赶快跪在地上，哇，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我也活在有罪的世界当中，我见到神了，我要死了。因为他知道神是圣洁的，神的圣洁的光一照在我们的黑暗里面，黑暗就没有了，我们就消化了。见到神的时候一定是我们死的日子，审判的日子。所以说那就是与神为仇。为仇的时候我们不能跟神在一起，我们跟神在一起就是他活，他永活，我永死，没有办法，这是与神为仇。可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和神和好了。什么叫和好？化仇为友啊，化干戈割于玉帛。那是什么叫是和好？ 和好了以后，就是我们曾让他做上宾，他把我们抱在怀里，跟我们握手，跟我们拥抱，跟我们亲吻，我们心里面滋润坦然，我们活出了新的生命，我们非常能够跟神坐在神的宝座旁边，得见他的荣光。为什么？耶稣基督把我们的罪全部都抹去了。过去神看我们为仇，因为一看到我们的就看到那个罪，现在一看我们看到谁了，看到耶稣就在我们生命当中了，他就把我们接到他的家里，我们就成为他的座上宾。这就是和好了，这是与神和好。那与神和好了以后呢，刚才说了，是和好了以后啊，我们就不是仅仅是和好了以后就仅仅坐在神的宝座旁边什么就不做了，还要将劝人和他与和，还要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啊，我们成为他家里的人，我们就得了一份使命，我们就有一份责任。弟兄姐妹们，大家都是做人儿女的，不管你年龄多大，都是做人儿女的，或者你现在做人家父母，你对子女也有个盼望。我们做儿女的时候，我们享受了这个父母给我们的养育，生育我们，养育我们，我们在这个家庭里面，我们享受了这个家庭给我们美好，于是你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你就有了一个什么样的志愿？我父母养我的老，我就要养我的小，我就要回报他养他的老，是不是这样？那不仅是老的时候你有这样的愿望，在家里的时候你就承担这个责任了，你就家里有什么小事大事的时候，爸爸妈妈不舒服的时候，你赶快端茶倒水，那家里面有什么东西茶这个酱油瓶倒了，你赶快把它扶起来，你就家里面不干净的时候，你赶快拿个扫把去扫了，你就承担一份责任。如果说你不承担那份责任，你就不是那个家里的人，或者你是那个家里面娇生惯养的那个人，你就是个没用的人。你如果在家里是个有用的人，你就有一份责任。当你在做父母的时候，你现在很多人在已经做父母了，但是我们养育子女的时候，我们从小的时候也在教导他们，我们不仅给他们养育，给他们保住的生活平安的环境，我们还在教导他们要做一个人，承担一份做人的责任。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跟神和好了，神也把一份不可逃避的责任交给我们，把一盏灯好好的美丽的一盏灯放在那个地方是一定要发光的，不是在那边做摆设的。就是这个责任是什么呢？就是要像灯一样的发光，就是要使我们和神和好了，我们还要使别人与神和好。所以如果你是个新造的人，如果你在神的家里面已经得了这个生命，你就是不可缺少的领受这个使命，就是为神做光的使命，你就是神的使者，你就是神的工人。每个人在座弟兄姐妹，如果你们领有了新造的生命，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你们就是一个神的一个仆人，就在这个神的家里面领受了这个不可逃避的责任。你就是一盏新的灯，你就要发光。有的弟兄姐妹说，哇，我虽然新造灯，我的灯很弱很弱，不要紧，你跟光联合在一起，你再弱的灯它也能发光。前年啊，那个时候啊，这个供电局里面给我寄了一个很大的盒子，因为我算我是低收入的家庭，给我一个福利啊，就是一些冬天的时候能够保暖的东西，然后里面还有一个小的一个插在那个电源上的一个小片子，省电的，一插上去以后啊，晚上的时候白天看不到光，晚上的时候它就很有光，你上厕所的时候你就起床的时候就不要开灯上厕所，起床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往厕所去，因为有小光在那边，那光很小，白天的时候一点都看不出来，我把灯打了以后都看不出来，可是在黑漆黑的晚上的时候它就发光，能照亮你上厕所的道路，你不会跌倒。就是一点点的光它也有功用，就是你对圣经不是很了解，可是那么一点点的微光在神使用起来的时候，你就可以照亮人的道路，神不绊倒，你不是很有用吗？所以说都是神的工人，不要小瞧自己。然后呢，透过神的托付给我们的道理啊，给我们在道理上展开侍奉， 这段话就是，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我们的，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在他们身上，并且要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给我们。他不仅要我，不仅使我们与神和好，还要他有个愿望，其实就是让世人都和得和好。我常常啊，就是想到我自己哈、啊，我觉得我这个人其实很不中用的。我觉得我神干嘛就看中了我？1986年，全中国有那么多的人都没有信主，可是1986年的时候，还是在政治环境那么严重的情况之下，神就把那个恩典赐给了我，让我成为神的儿女、儿子。我其实我这一点我很不能理解，不能理解是什么呢？因为我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货色，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值不值神去爱我？如果说我是一个好人，我觉得神真的爱我，我心里面的就是沾沾自喜哈。可是我知道我是一个什么货色，那神就拣选了我。后来我终于搞明白一个事实，就神其实他就是爱这个世界上的人，不过他拣选我是为了把我他的爱通过我传递给别人而已。他更爱我周围的每一个人，所以说他就先拣选我，让我去侍奉别人。因为神要爱世上所有的人，所以把我们先招到他的恩典当中，其实就是要我们去侍奉别人的，是要这个世界上都能够与他和好。你看弟兄姐妹们，我们现在教会搬到这个周围了，如果你到大董华去走一走，就多少人没有得救啊，多少人没有在主的恩典当中与神和好啊。但是你怎么样使这人和好呢？其实常常有弟兄姐妹说，我没有能力，我不能够做这个事情，我做不来。为什么呢？就在这点很重要一点上你没有得到，他并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给我们。道理是什么？如果道理在世界上，什么是哲学呀、物理学呀，那是世界上道理。在神的恩典当中，道理是什么？也是两个字，真理。就是这个道理交托给了我们。其实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个人都这个神把这个道理都交给我们了，交托给我们说，他是怎么说的？是托付给了我们，把和好的道理托付给了我们。什么叫托付啊？首先像托付啊，我们先等一下谈那个道理，什么道理？怎么样是理会这个道理？但是他刚才读经文的时候，我们看他说，并且将是和好的道理托付给了我们，神托付给了我们。托付这个词，反正英文是哪一个词？可能有几个词，你最先想的哪一个词？托付 ，entrust， 对吧？他相信我们，他相信我们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得好。有的时候，相信是一种力量。神相信我们每一个人，你不要不相信自己，神都相信你了，他都知道你前面一步道路该怎么走，他相信你能够走，你就一定能走。不要说我不相信我自己，你不相信自己没用，神相信你就能，因为他相信你，就因为他看着你的前头。他看你的能力，他已经为你打开道路了。神相信我，就把这样一个托付给我了，多么大的一个恩典！他相信我。如果说你像还有一个，你像那 entrust， 还有一个词，英文当中词，也是托付有关的，哪个词 ？committed， 是不是？那 committed 和那个 entrust 这个词义又有些不同。那 commit 的时候就是说，你不管你愿不愿意，他已经给你了，跟你愿不愿意没有关系，他已经放你手上了，你已经委身在这样一个工作当中了。弟兄姐妹，第一个他相信你，第二个你不管你不愿不愿意，这个道理已经放你手中了，你必须要为他做工，你不做工是你的亏损，你必须为了发光，你不发光是你的亏损，因为灯泡已经在那边了，你一定要把这个线赶快插上去。这是托付。第二个是托付的内容是什么？托付内容就是与神和好的道理，我们刚才说的真理。所以说为了去这个把这个与和好的道理把它掌握好，我们要好好侍奉神，我们要把这个灯泡像光一样照亮出来。我们必须要怎么样啊？新的一年不要忘记在真道上的学习，这个道理放在我们心里了。其实就是说，那个放在我们心里托付给我们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已经在我们肚子里面，不要我们去学， 不像我们是学物理学学哲学去翻很多的书去看去学我们才能得着，那是从外面来拿进来，这个道理已经放在我们生命当中了，只是要我们学习的时候把这个当中打开，把这个道理释放出来，让我们能够明白，就是新造的人和旧造的人在和旧的人在真理上在道理的领受当中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们在主日学也好，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也好，就是把那个道理释放出来。我1991年我在中国啊，不是九一年，我在九八年，1997年、98年在中国传福音的时候，我有同学也在深圳。他很想信耶稣，他很想排解他生命当中的那些困扰，他给我要了一本圣经，他要了圣经以后他告诉我，他说志州啊，他说我有很大的困惑，你说我这个文化也不算低哈，可是我怎么就看不懂圣经呢？他不明白圣经，因为他道理没有放在他心里。可是在中国也大家也听过这样的故事，一个老妈妈什么文化都没有，她看报纸看不懂，她一翻开圣经她就看得懂，听过这个故事没有？听过。这就是道理放在你的心里，只要你愿意去把你的眼光放在神的光明里面，你的真理就自然的在里面释放出来，你就成了一个，它就成了你的插着在你的生命的电，你就成了一个明光照耀的一盏灯，不需要你花那么样的咬牙切齿的去读多少神学书，其实神已经把这个真道放在你生命当中，只要你努力的在教会里面，你真心诚意的在神面前说，神我愿意去把这个道理释放出来，你就可以在神面前领受他的真光，领受他的道理，因为他已经托付给你了，放在你的生命当中了。下面经文我们一步步看哈，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着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我看这两个词的时候，我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有两个词看了以后我心里面特别难受，哪两个词？弟兄姐妹，你们人不多，大家说一下，跟我一起探讨一下。两个词，神借着保罗劝你，劝还不够，还怎么说啊？求你。什么叫劝呢？平常人劝我无所谓，我经历一个我人生当中很清楚记得一件事情，就是我的老父亲劝我。我的父亲那年70多岁，其实他过了一两年他就去世了，那个身体。是他很老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正是我的 teenager 的时候。我的父亲问我，大家知道我出生的时候我父亲55岁，所以说我 teenager 的时候我父亲就已经70多岁了。然后他那天呢自己跟自己倒杯茶，然后说，儿子啊，来坐旁边。他就跟我说，儿子啊，爸爸已经老了，说话没有气力了，好不容易跟你说一次话，我说的话你要听啊。哇，我心里面就酸酸的。然后他就劝我怎么样去做人，我心里面就到现在我都能够我记得不忘记。这什么叫一个人劝一个比你高贵的人，一个你敬重的人，他去劝你，他凭什么劝你？我父亲他可以咬牙切齿咒骂我，他可以拿起棍子来打我的屁股，你这个例子，老子打死你都可以。可是我父亲不是这样的，他放下自己的尊严，他放下自己的在我面前为尊的地位，就劝我。可是这是神借着他的仆人劝我们，你配吗？你值得吗？你哪一点使他在他面前要他这么高举你，跟你一个平起平坐的位置上面跟你套杯茶，说我的乖儿子，我的女儿啊，我劝你好好的去传福音呐、啊！你不传福音你就有祸了，这个灯我就给你拿走了。这样的，你想神在你面前坐你面前跟你劝你，你受得了吗？你赶快的从 椅子上往下滑，你滑了滑滑到什么程度啊？跪在面前，你跪在面前你还不够，你匍匐在他面前，神啊，你不要劝我，我不配，我不够，我哪里够你资格这么劝？但是神就这么劝我，今天还在这边劝我。他劝了以后啊，还要和还要求我们。我知道他求我，什么叫求啊？我父亲没有求我去做过什么事情，我就没有这个记忆。但是我记忆当中，我小的时候刚刚读上小学的时候，六七年级的啊，六七岁的时候刚刚上学，上学那个时候啊，中国大陆这个共产啊社会以后不久哈，这个就要因为那什么边疆比较空虚嘛，就要在城市里面召集一些知识青年支援边疆，在座的。从中国大陆来的比我年轻年长的没有哈，可能不太了解当时那个情况。那个五几年的时候要招一些青年人，五几六几年，五几年的时候哈，到边疆去支援边疆，到新疆去。那新疆成立了一个叫做新疆建设兵团。那天早上我上学，就看见一个小一个十六岁左右的一个女孩子，穿着一身的军装，戴着军帽子，在雄赳赳气昂的在前面走路。突然我听到一声凄厉的叫声，一个老母亲，是一个小脚的，因为她跑的时候是这样跑，小脚的母亲在后面追，女儿啊，你回来呀，那个地方不是你去的，你去了就回不来了，你回来呀，你不要去啊，上去一把把女儿的手抓住，你跟妈回去，你跟妈回去，妈不能让你走，那就是求。可那个女儿啊，不懂妈妈的心呐、啊，一回头把手一摔，你不要拖我的后腿，我也想你党的号召。我的天哪，响应党的号召，就把自己青春就给交给了边疆，后来想回来开后门都回不来呀。那就是求，我一想到求的时候想那个场面，神就这样求我们呐、啊。神说，我求你传福音呐、啊，我求你把这个和好的道理告诉别人呐、啊。我心里面很酸，说实在的，我很酸，我躲这个地方就想哭。我觉得亏欠神嘛，你就亏欠神，神才这么劝你，这么求你嘛。如果你做得好，那神不就把冠冕赏给你了？他也求你干什么？他有冠冕送不出去，他有白色的细麻衣披不到人身上。他不会让自己不成就自己的旨意的人。这个神啊，那神对我们的劝告，神对我们的恳求，难道我们还没有？后面还有一句话哈，哇，这个很重要的一句话，替我们，求我们一般，我们替耶稣求你们与神和好。保罗说，我们使徒求你们与基督和好。刚才我们读到前面的经文的时候，不是读到了吗？我们已经和神和好了吗？然后又把和好的职分交给我们，可是现在又为什么又说我们这群人，我们他求我们替基督求我们与神和好呢？到底我们和神和好没有？刚才说和好了，现在又没说和好，到底和好没有？和好是两方面的，前面说的是神与我们和好了，他不记我们的过了，他不算我们的罪了，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到神宝座面前了。可是和好的另外一方，我们，你愿意和神和好吗？所以他求我们与神和好，高抬我们，说我们要自己跟神去和好，神巴不得我们去跟他和好，是我们自己还没有跟神和好。我们为什么要跟神和好？这么好的神，我们为什么要跟神和好？ 因为我们还没有去按他旨意去行，我们还没有为他去做工。只有我们去为他做工的时候，我们才实现了和神和好的生命。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还没有真正为主做工的时候，我们还没有真正的与神和好，不是神没有与我们和好，神已经无疑和我们和好了，已经不看我们的罪了，可是我们还没有和神和好，因为我们这一方面还有保留，我们还很矜持，我们还很骄傲。神呐，你还没有抬轿子给我呢，求我不算，你甚牢记呀。对不起，我说我自己的。最后一段，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他不仅叫我们和他和好，他的本意是要我们成为神的义。成为神的义，什么是神的义？义就是神会看我好的，靶子打中了，我们在神面前每次打靶的时候中，每一箭都中，是神看为每一个事情都符合神的心意。只要我们与神和好，愿意为主做工的时候，我们神就看我们为义。尽管我们做的不那么完整，尽管我们的领事的时候还不是那么样的，真的是唱出我们的心声，因为我们还没有到达那么个高度，我们祷告的时候还不是那么合神心意，我们讲道的时候还不是那么样的把神的真道讲得那么完美，我们所以传福音的时候有的时候还真的还不是能够每一次都能够把人带到主面前来。但是你愿意为主做工，你愿意为主去侍奉神的时候，神就看为我们的义，他就算为我们的义，他就和我们把这个义的冠冕就赐给我们。多么美好的神啊，多么慈爱的父啊，看为神的义。但是那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词，说我们要成为神的义。神有这个冠冕要加到我们身上生命当中，但是成为是谁去成为啊？是神去成为还是我们去成为啊？是谁去成为？刚才经文里面好像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是谁去成为神的义？弟兄姐妹们，是我们自己去成为神的义。成为是我们，成为是一个动作，它是个动词，是人所发动的。只有我们在主里面去努力的追求，去努力去为主做工的时候，我们才成长起来，才成为神所希望的一个人。成为的责任在我们自己，不在于神。所以说刚才彪嫂说他不好意思，他没有脸面见耶稣，那个时候因为他还没有成为神的义，他还没有去在自己成长过程当中去成为神的真正的公主，去做那个明光照耀。成为是我们自己要负的责任和代价。那么给大家几点最后的劝勉，新造的人成为神所托付的人是不可分割两方面。我们吃甘蔗的时候不要吃了上半部分不吃下半部分，甘蔗要吃就吃完，甘前面部分是甜，甘蔗越吃到后面越甜。我们享受神的恩典，不要享受一部分不想另外一部分，享受新造的人的这一个恩典，不去承担那个责任的那一部分，其实责任那一部分其实更甘甜。领受主的托付需要真理上的造就和更新，我们得到这种托付了，不可避免的，你愿不愿意这个责任在你身上了，那么我们就要在真道上建造。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们要成长，好好的在真理上去建造自己，真理已经在你心里了，圣经告诉我们已经放我们在里面了，只要你愿意，真理就释放出来，成为你生命的光亮。第三，在侍奉中与神和好与诚意，你就在侍奉中才能成为神的义。神的义的冠冕在你的前面永远是有几步路的路程，你要不断的走，只要走到你生命的最后那一刻，你就一个三级跳跳那个他的面前，冠冕就是你的了，义袍就在你身上了。所以说你要成为神的义。第四，不要让主伤心。 在这个世上谁都可以让他伤心，无所谓。你让牧师伤心，你让弟兄姐妹伤心，可是你万万不要做到的，就是不要让神伤心，好吗？那我们去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主，感谢你赐给我们的今天的教导，让我们在你的恩典当中来有这样一个福分，成为新的生命，也有一个诚意的这样一个机会。求主把这个机会再一次的给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抓住这个机会，好好的在有生之年为你做工，像明光照耀，像一盏灯放在黑暗的世界，能够把和好的这些你和好的那些人引到你的身边。主啊，我们就领受上好的福分，我们就领受你特别的祝福。感谢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我主耶稣圣名，阿们。